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
首先请收听越讲越有理。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今日石头同阿路桥咧一齐主持呢一个节目噶。阿路桥，我哋而家睇到咗咧反共嘅浪潮咧，就一浪接住一浪啦，一浪高过一浪，可以咁讲啦吓。全球无论从欧盟啦、五眼联盟，而家又系变成六眼联盟啦，又到咗呢个东盟啦，似乎都系喺度酝酿紧呢件事情噶。可能以为有啲人讲话中东冇事啊，其实中东向美国示好咧，其实就系表态同埋站队嘅。咁呢啲就外界嘅一啲影响啦。咁而家睇到嘅情况呢，其实中国内部呢都唔弱㗎喎。咁自从反送中嘅呢一个浪潮出现咗之后呢，其实都係香港人呢非常之勇敢咁带出咗呢个浪潮之后呢，反共嘅浪潮真係一浪接住一浪啦。咁跟住中国大陆就出现咗呢个疫情啦。咁呢个疫情之后呢，因为隐瞒嘅原因呢，传到全球180几嘅国家呢，全部都有晒呢个疫情㗎，大小不一啦。亦都喺呢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中国大陆呢亦都有唔少嘅人呢，其实係比较有正义感嘅人，可以咁讲啦。咁睇到咗呢个情况呢，其实係非常之可怕㗎。喺香港大学做研究嘅呢一个病毒专家严丽梦啦，咁喺4月份嘅时候呢，佢又逃出咗香港啦，嚟到美国。咁而家呢就发表咗一个论文啦，呢个论文呢其实都有相当分量啦。咁一阵请阿路桥同我哋分析一下。咁另外一个呢都睇到咗中共嘅党后嘅前教授蔡霞，佢被称为呢係红二代嘅其中嘅代表啦，亦都係发表咗一啲讲话㗎。从多个渠道入边睇到呢，佢其实佢嘅讲话呢都有一定嘅代表性啊。代表住咩呢？就係、代表住佢嗰一代嘅红二代或者红三代呢，有可能係呢啲咁嘅思想㗎。仲有一个人呢，其实亦都系推手嚟喎，呢个推手呢就系将香港人推向咗黑暗啦，但系同时呢似乎亦都系将中共呢推向咗灭亡喎。呢个人呢就系林郑啦。我睇到林郑嘅出现呢，似乎就系为咗加速中共灭亡嘅一个咁嘅人物嚟㗎。由于呢三个都系女性嚟啦，佢哋似乎都相当有代表性啊。咁究竟佢哋嘅情况点样呢？我哋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系啊，即系如果系讲到呢三位女士呢，我就想从習近平最怕乜嘢發生呢個角度去講點解呢三位女士呢其實就對習近平個影響係好大嘅，差唔多係攞佢條命嘅，可以咁講。咁習近平當然最怕佢個政權不穩啦，裏邊會出現裂縫啦，
擔心內部出現裂縫，咁即係同體制內有關啦。
另外佢就怕隱瞞疫情呢件事咧，最終咧就會導致佢上國際法庭啦，唔係話索賠咁簡單嘅。
咁如果讲疫情嘅话，当然系同严丽梦有关啦，因为佢系病毒专家嘛，又话要出报告嘛。不过其实咧，而家咧已经话有军方嘅人咧，亦都逃咗出嚟噶啦。如果呢一个军方嘅人士咧爆嘅料同严丽梦讲嘅讲法咧系非常之接近，又或者吻合嘅话咧，咁啊呢件事情咧就重大镬添。
咁最后一个佢当然系怕，即系全球嘅围堵更加即系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就是大家都不覺得利益重要了，覺得價值觀是很重要的。那在這一方面來講呢，就是會影響到他政權，影響到他自己本身穩不穩的。那這個推手呢就是我們那位林鄭月娥了。
哦，原來這個推手是林鄭啊。那我們真的要聽一下路橋怎樣去分析了。不如從最新的消息開始啦。嚴麗夢現在剛剛發表了論文。
嚴麗夢呢，他最近就發表一篇文章啦，大家都可能都知道㗎啦。咁主要佢就話個蝙蝠身上咧就發現有兩種嘅冠狀病毒啦。咁呢兩種嘅冠狀病毒咧，經過人工嘅介入咧，就好可能咧製造成一種新嘅一種咁嘅病毒啦。咁佢亦都假設咗呢個人工合成嘅呢個冠狀病毒 做成個經過係點樣啦，仲係話呢個實驗室嘅呢個產品咧好方便嘅啫，六個月就可以製成啦。咁佢呢一篇論文一出咧，真係轟動全球。雖然媒體裏邊好似唔係話報導好多，但係佢呢篇文章咧，佢就係放喺一個叫 Zenodo 嘅一個資料數據庫裏邊嘅。呢、這個 Zenodo 就係歐洲嘅一個專係放科學論文啦、科學嘅書籍啦、數據啊、視頻、圖片嘅一個咁樣嘅資料庫裏邊。呢、這個 Zenodo 咧，佢咧就係收集過158萬嘅項啦嚇，呢啲咁樣嘅數據嘅論文。而不到三日啫，呢、這個嚴麗夢嘅文章咧，佢個瀏覽總數就已經達到係61萬，佢個下載數目咧就係47萬。咁呢個係有史以嚟咧，這個 Zenodo 任何一篇文章都冇話咁多人睇、咁多人下載嘅，所以係好轟動嘅。其實係好轟動。咁下載啲係咩人？當然就係科學界啦、醫學界啦、情報界啦、政界啦、政策嘅研究機構啦。所有的關注中共的人權的機構啦，乜人都有噶啦。咁但係即係從呢個數字嚟講，係真係好驚人嘅。發表咗呢篇文章之後咧，亦都接受福布斯即係 Fox 嘅訪問啦嚇。咁跟住咧就係佢兩日之內咧，佢啱啱設立嗰個 Twitter 咧就被封啦。咁而家好多新聞係注視佢 Twitter 被封呢樣嘢，但我哋今日唔會講呢一樣嘢嚇。雖然呢樣嘢都係相關嘅。
嚴麗夢係咪同中共好有仇口啦嚇？咁樣出嚟去揭露中共？有啲人可能真系咁谂嘅。
严丽梦咧，介绍一下佢啦。佢好后生啊，32岁，今年吓。咁咧，佢喺中国大陆出生嘅，系喺呢个山东出世嘅。跟住咧，佢咧就系喺中国大陆咧就攞到佢嘅眼科嘅硕士学位同埋眼科嘅博士学位。佢系双博士嚟嘅。佢一方面系一个正式嘅医生，另外一方面咧，佢亦都系一个研究病毒嘅专家。咁咧，佢就去到香港大學咧做博士後，即係佢嘅研究生涯嘅部分咧係喺香港大學嘅。咁佢喺香港大學咧就同眼科冇乜關係嘅，佢專係研究疫苗抗體同埋細胞免疫學。咁佢今年嘅4月咧就逃亡到去美國啦，咁就爆呢、這、一個中共咧係有意隱瞞疫情。不俾即係外國專家去中國，呢啲我哋都知道噶啦。另外咧就話佢呢個病毒咧係可能係實驗室裏邊咧係放出嚟嘅。咁當時嚟講係咁樣，佢呢個發現咧，其實同好多主流嘅專家咧，包括咗白宮冠狀病毒嘅顧問福西啦嚇，相違背嘅，即係唔係個都同意呢種咁樣嘅睇法。但係亦都有好多嘅科學家咧，就提出話呢一個 COVID-19 會唔會一種生物武器？會唔會喺實驗室裏邊係唔小心又好，故意又好放出嚟嘅？但係今次咧，嚴麗夢咧，佢就同答阿福克斯訪問嘅時候講得好清楚，係中共有意咁樣製造嘅。咁所以呢一個真係好爆炸性嘅新聞嚇。
林先，你講緊話佢嘅 Twitter 咧，其實就係開咗兩日咧，被封咗啦。會唔會就係同呢一次佢發布呢個論文嘅情況有關啊？
即係回頭講一講嗰個 Twitter 啦，因為咁熱嚇，個新聞咁熱，我講講 Twitter 咧。5月嘅時候咧，就有一位美國華裔人工智能專家，佢叫李飛飛咧，就加盟成為佢哋嘅 CEO。呢位專家李飛飛咧係中國北京出世嘅，佢16歲咧只係去美國，然後當然喺美國就係受教育啦嚇。
講得清楚啲啦，呢、這個李飛飛咧其實喺 Google 嘅時候咧，佢亦都係人工智能嘅部門嘅 CEO 嚟噶。咁而家嚟咗 Twitter 咧，佢亦都係技術部門嘅 CEO， 所以好多人懷疑係佢喺度起作用咯。
咁所以今次大家都懷疑，因為佢所以就嚴麗夢嘅即係啱啱開 Twitter 唔夠2-3日就封咧，係同佢有關。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合理嘅推斷嚟嘅。咁你之後嘅講翻啦嚇，
似乎西方嘅人咧呢一次咁踴躍咧，可能認為佢嘅數據都幾可靠喎。係咪因為咁嘅原因咧，定係因為佢係中國人嘅原因啦
嚇？點解話嚴麗夢呢件事咁爆炸性咧？第一，佢係中國培養有中國人脈嘅一個咁樣嘅科學家。佢從細到大到佢博士咧，都喺中國讀嘅。雖然佢喺港大嘅時候冇直接參與，譬如武漢實驗室嗰個運作啊各方面，但係佢根據自己所講咧，佢係喺中國嘅醫學界嘅人脈係好廣。我亦都係相信嘅，因為作為一個嚇，佢喺港大裏邊嗰個實驗室亦都係世衞嘅一個專門嘅一個實驗室嚟嘅，佢應該係好清楚咧，係中國大陸嗰個醫學界，特別係呢、這個。免疫界嗰個情況嘅人脈，呢、這個我係相信嘅。咁佢今次嘅論文咧一出咧，唔係話就係成為事實嘅喎，因為呢個論文一出咧，一定係受到全球嘅學術界、醫學界嘅好嚴格嘅去檢閱，究竟睇下佢講嘅嘢，佢嘅證據係咪充足？但係嚴麗夢嘅身份，佢作為係 從中國土生土長培養出來的一個科學家，對入面的情況咁了解呢一點咧，所有嘅其他嘅科學家同埋學術機構一定會考慮嘅，因為呢點係非常之重要。更加緊要就係因為中國係所有嘢都係唔透明嘅，
可能真係咁樣嘅。因為到目前為止咧，所有嘅正式嘅專家咧都冇入過中國大陸啊嘛。除咗嗰幾個所謂磚頭嘅磚嘅世界衛生組織嘅專家咧，去到中國大陸咧，連疫區都冇去過，咁佢點可能攞到第一手資料啊？而严赖梦本身自己，正如路桥咁讲，佢又喺中国大陆受培训读书啦，咁佢人脉又喺中国大陆啦，咁所以喺呢方面咧，佢攞到个资料，佢嘅研究报告咧，嗰个真实性可能都几高下。当然而家真正嘅实验咧系未出嚟嘅，只系一个报告嚟嘅啫。虽然目前只系得一个报告，但系都几攞命下噶咯。
就呢一样嘢，我就觉得咧系会令到习近平咧系非常之恐惧，就系好多人将会讨论，提出反驳又好，赞成又好啊。但是这件事令到这个议题不会再是呆呆了，即是不会说大家都不提了。我相信严厉梦他的证据都是很充分的，如果不是他不可能是这个论文一出就会被人家就是一下就是不是就将你将你抵消了。那就是他会将会引起的争议就是这件事令到习近平呢是很害怕，因为如果真的证实了是这样的话，就绝对不会说是索赔全球向中共索赔那么简单。那么习核心作为他在整个疫情里面是亲自部署亲自领导的一个这样的角色呢，他一定会是被告上法庭的，是反人类罪。
反人类罪这个讲法很严重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说是真的一个反人类罪？即是你想一想，譬如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一煲粥、啊、有人就放了一些老鼠屎在那里、啊、他请别人吃，大家吃完之后、啊、肠胃不舒服，一个方面大家都觉得、哦、你都不是有意的，没办法、啊、你吃了我是很生气的，不过都没扶。特别欧洲的人是这样想的，美国就比较不同，美国就是已经很多人是说这件事是说中共特意放出来的，但是欧洲以及其他世界的感觉是没有那么强烈的。但是如果是严厉梦所引发的讨论，被人家知道原来这些这样的老鼠屎是故意制造出来的，特意放在粥里面，还要特意送出去给每一家人去试一试，如果这件事是出来的话，我就觉得那个愤怒就不可以用简单的言语去形容了。因为今次的疫情很多人就说中共是不费一兵一卒发生了次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他赢了、啊、这个在西人的媒体里面很多的 social media 经常都是这样说的。今次跟疫情有关即被牵连的国家呢，即是17号为止呢，是有189个国家。
是我刚才看了这个数字呢，而家感染人数全球咧系超过咗3000万，咁啊死亡系接近100万嘅，94万几吓。
咁呢个真系一个世界大战嘅规模嚟嘅，而且以后会点样发展，仲冇人会知吓。佢即系不但系攞咗人嘅生命，佢亦都系影响咗个经济。经济唔好嘅话，系好多人好多人会受苦嘅。呢啲冇咗生意、冇咗工作嘅人，佢哋嘅家庭会受苦，佢哋嘅配偶会受苦，佢哋嘅细路仔会受苦。跟住咧就有好多嘅即系适应嘅问题，好多人喺屋企出现咗精神状况都唔系咁稳定，或者系身心都系觉得好大压力，对医护人员嘅嗰个负担亦都系重到不得了。所以呢啲嘢我都唔想再详细咁讲。将来嚟讲呢件事真系过后，大家会知道呢一段时间喺人类历史里面都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时间。当如果知道是中共特登这样放出来的话，没有人会原谅中共，没有人会原谅习近平。习近平不但要反人类罪，要背这个罪，所以这一样东西是习近平非常之害怕的。
我想不单止习近平会害怕，如果是真的起诉反人类罪的话，那可能那些研究团队啊，和他造假那些媒体啊，包括了什么主播之类那些啦，或者是武汉实验室，或者是这个或者是解放军那些实验室，可能都有事的。
那么他的出现我就觉得都是命中注定了。
其实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其实这个疫情如果证实了是中共做出来的话，虽然是说要起诉这些罪魁祸首，但是对华人来讲，尤其是海外华人，其实的声誉影响都挺大的。所以我经常都说我们华人其实也都是受害者来的。疫情就讲得差不多了，接着下来讲谁呢？
第二个是蔡霞，蔡霞大家知道一下，他今年68岁，是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他是一个共产党中的共产党，因为他教出来的全部都是共产党，即是他党龄已经有40年了，8月的时候因为发表了一些言论所以被开除党籍， 我以前都介紹過塞夏，所以那部分我不想再講了。咁咧，佢接受美國之音的獨家訪問咧，就講出了一啲嘢係其實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但今日我係冇時間去介紹阿塞夏佢講過啲乜嘢，我會重點講一兩點。如果大家有興趣，真係請你哋自己上一上去查一查佢嗰篇文章，叫做《中國的政治出路：去習非共、變革同埋和平》。咁喺呢篇文章裏邊，佢講咗其實好多嘢。
阿石头到时会将呢篇文章放在我哋嘅 YouTube 频道，即系呢个节目下边咧，佢会有一个 comment 啦，咁下边咧就会有一个 link 喺度，呢篇文章嘅 link 就会喺嗰度啦。咁大家留意一下我哋下边嘅资料吓。
不过咧，就呢篇文章嚟讲咧，即系令到我觉得咧吓，即系我好粗略咁样，我自己嘅感觉就系蔡霞讲出咗一样嘢，就话喺中国大陆其实好多红二代已经喺度谂紧呢个共产党，当然唔系所有嘅红二代啦，谂紧共产党应唔应该继续流传落去，仲觉得呢啲人并唔少啊，呢点好紧要。第二点咧，佢觉得咧呢一个共产党系冇合法性嘅。咁你谂谂啊，习近平有咩合法性？佢点样选出嚟？只不过佢嘅爸爸系习仲勋，譬如啦就咁讲啦吓，佢哋以前系为共产党攞得嘅天下。咁就係世襲啦，嗰啲已經係好耐以前嘅事。如果真係算係功勞啦嚇，習近平係一啲都冇份嘅。但係佢而家就係把持呢個國家，呢一堆咁嘅上面嘅人係只有幾個嘅啫。咁呢啲咁嘅人，佢哋把持呢一個國家喺度綁架啲人民，用盡呢個國家嘅一切嘅資源。即係佢認為呢啲人其實已經冇曬合法性。如果真係合法性咧，可能佢爸爸嗰代所謂嘅打江山啊，咁所以呢一點我覺得係好重要。即係你要知道共產黨呢批人係不配坐喺嗰啲位裏邊嘅。咁佢亦都講到咧，絕大部分嘅喺中國大陸基層人都係冇聲音噶啦嚇，但係佢哋忍無可忍嘅時候咧，佢就會係會反抗嘅。第一層啊，而家佢哋唔反抗啊，成啊，因為佢哋好崇拜，亦都害怕權力，同埋都有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啦。咁佢話咧，如果中國真係要走向現代民主咧，有八個字，而呢八個字都係習近平怕到不得了。第一個咧就去習，就一定要將習近平拉落馬啊！呢樣嘢係第一個講嘅。第二個係非共，第三咧佢係壟斷，呢樣嘢又係習近平好驚嘅。第三咧佢講到一定要變革，係變革。而不是改革。變革的意思就是將這個制度全部廢除，這個共產黨制度全部廢除。他認為現在這個制度是一個極權的體制。第四呢，他就講到和平，就是和平的意思，就是不希望沒有一個血腥屠殺的過程，極權的制度轉變成一個民主的制度，政治清算，就是誰做錯事是不可以放過，樣樣都是對習近平來說，對這個中國共產黨的體制來說是致命的，習近平是怕到不得了。
亦都有人讲话蔡霞咧，因为嚟咗美国之后咧，先敢发声。咁喺美国发声咧，可能唔一定起到好大作用。你点睇啦？
嗰个作用喺边度咧？第一咧，佢系红二代；第二，佢仲系共产党中嘅共产党，佢训练嘅，而且系共产党高层添，将会变成高层嘅，至入得去呢啲咁嘅学校读书吓。咁咧，仲有咧，就系佢讲咗后边仲有好多人。佢而家用佢呢个特殊嘅地位。其实就在美国打紧国际线，
国际线咁熟嘅呢句话嘅，
但即系俾我哋谂到阿罗冠聪啊，当然两个冇可比之处啦。但系其实个作用嚟讲系有相似嘅地方。第一，佢就暴露真实嘅中共系点样嘅，因为中共系好唔透明噶嘛。佢暴露咗真实嘅中共，同埋一啲共产党员嘅睇法，譬如话共产党就系一个黑帮，习近平愚蠢到极，佢就黑帮大佬嚟嘅。即系呢啲嘢可能喺外边冇办法，好似佢睇得咁清楚。第二咧，佢就系俾外边啲人，你话好啦，欧盟又好啦，自由世界嘅政治人物又好，学术研究嘅角度又好，俾人哋一个深入了解中共嘅窗口，这个系好重要嘅，因为佢讲嘅说话的确系有去考虑同埋去研究参考嘅地方嘅，所以呢一点系好重要嘅。习近平非常之惊。
长期以嚟咧，中共一直都喺度封闭紧国内嘅消息啦，喺国内稍微敏感少少嘅消息啦，包括咗维权啊，包括任何一啲中共认为敏感嘅消息咧，其实要传出真相咧，真唔系咁容易噶。咁啊，有阵时都系真真假假嘅。咁外边嘅真实消息咧，亦都系通过防火墙啦，唔俾国内嘅人知道啦，所以好多人咧都似乎被洗脑咗嘅。一讲起外边嘅消息咧，完全就系中共嗰一套嘅。咁蔡霞咧就系中共嘅红二代啦，又系前党校嘅教授啦。咁佢讲嘅内容咧，可唔可信啊？
我相信他讲的说话是相当真实的，即是起码代表了他部分的真正的看法。而他这一番话，如果真的国内里面有很多红二代，或者不是红二代，好像许章润啊这些学术界的人物，这些对体制有问题的人物，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鼓励，他们觉得终于有声音了，外面终于有声音。这些情况就等于罗冠聪他在欧洲做的事鼓励了香港人，香港人做的事亦都鼓励了罗冠聪俾他继续努力，是一样的，在作用方面是一样。所以习近平的政权保不保真的要好看这一堆人，这一堆本身已经是对他和对这个政权有意见的。
我想蔡霞讲的那些红二代包括他自己在内，很多时候都是未有权力的时候可能会讲这些说话的，咁有咗权力之后咧，会唔会仲系呢啲说话咧？咁真系好难讲啦。所以喺呢啲方面咧，我哋到时会验证一下，睇下佢真系讲得啱唔啱。咁另外一个咧就讲到林郑啦，林郑咧其实我哋好少去直接讲佢嘅，因为咧实际上对香港人嚟讲咧，可能阿路桥都系啦吓。咁真系唔系咁愿意咧去提呢个人嘅。点解今日讲个林郑啦，老乔？
咁咧就林郑，我谂好多嘅听众咧，比我咧就会讲得就更加系深入，更加系击中要害嘅。但我今日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睇下林郑，就系林郑点样同习近平互相配合，造成咗一个世上一个好大嘅改变吓。咁大家都知道，林郑系刻意奉承120度甚至150度嘅对党同埋对习近平嘅忠诚。他踩住香港人的头向上爬，他以为呢抱到习近平这棵大树就一定掂，我觉得他是这样的心态。而习近平呢，他的妄想症呢随时发作，他觉得他已经是操控了全个14亿人，又一带一路啊，又很多他的所有的梦想啊，即起码是去年都还是这样啦。他为什么搞不掂香港？所以不得的，一定要搞定香港，一定要控制到它是合乎它的妄想症为止的，它一定要这样做。而这个时候林郑是好使好用，所以两个人狼狈为奸，一拍即合。但是他们两个都没有想到，包括林郑，他没有想到他们对香港的打压其实是跟中共对其他地方的打压是很不一样，譬如说新疆啊、西藏啊、蒙古啊，这些地方的打压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些地方其实一早已经是中共控制之内的，而香港不同，香港始终是过去的20几年来，起码虽然它是温水煮青蛙，但是都给人感觉它是一个自由的，是一个优秀的，是一个发光，一个见过世面，一个有普世价值的一个这样的地方。那你众目睽睽之下，两个人狼狈为奸这样去出手，出重手，先 是制度到打压，完全是差不多要将制度是掩盖，然后实质的暴力。那你在全世界的人的面前这样做，那你令到个西方自由社会是不得不出手的，他不可能不反应的。因为从西方自由的阵营的角度来看，他没有看到你是什么人，他看到你的价值观是不是跟他一样。你好像日本、日同、美国、或者加拿大，从人种和文化的传统各方面来说是没有一个地方是相似的，是差很远。但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容纳到日本？ G7 的时候已经容纳了日本，那你在这么众目睽睽之下出这么重手，你即西方阵营是不可能不出手的。再一个就是香港人自己非常之勇敢，他是在反送中的时候是唯一全球敢面对这个恶毒不得了的中共的唯一的地方。所以这一样东西也唤醒了很多的普通的人，中国和香港以外的普通人，在西方好像我前一排讲的故事，是吧，这里的本地的年轻人，他们是很喜欢香港人，他们很崇拜香港的年轻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慢慢我觉得整个西方本来就是追逐这个利益的，几十年都是这样的了。当然除了香港之外还有其他的变化，但香港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即是从这个追逐利益慢慢转向到注意到自己自由民主的个价值观，还有捍卫这个价值观的重要。他们觉得自己本来是水里面的鱼，他们一直游，他不觉得重要的了，他觉得很自然，到处都是水，他从来都不觉得没有水有什么不重要，他没有试过这个经验。但在香港他知道有些鱼现在是跳出水面，他没有办法呼吸，但他们还奋力地去挣扎，希望跳回到水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西方整个的思维慢慢是从利益意识到西方你究竟是代表什么东西，你最终代表的就是一套不同的价值观。 當然這個這樣講似乎簡單化了一點，當中有很多的其他的天意的變化，我覺得是天意的，說真的，不是天意說不會說一年之內這麼多東西一起發生的，就是情況就是這樣。
其實最明顯的就是這一次歐盟和習近平開的視訊會議，在他們講的內容裡面也都是充分體現了剛才路橋講的情況。歐盟一開始是以利益至上，但是後來他們發現，尤其是這一次他們發現，其实他们交往了成六年那么久的时间了，每一次签署的合约或者是讲协议呢，其实中共没有一样东西是造成的。所以他们也发现了，你只是顾利益不顾任何东西的话呢，其实是起了反效果的。所以这一次欧盟方面呢，很明显看到他们态度非常非常之强硬的，包括了非常之亲中的这个德国的总理默克尔呢，都不得不敢承认，不强硬的话呢，其实对欧盟或者对德国来讲呢，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所以现在看来大家都看清楚了。
最终的全球的围堵其实跟香港唤醒了西方的政界和西方的民众，他们对这个自由民主的坚持，就是他们的追求，他们原先的初心都是很有关系的。而这一点也都是习近平最怕，就是终于全球联手抗共。所以这三个女人如果没有林郑那么刻意这样去奉迎，做到150%，上面没有说要做的自己都加码做，没有她这么努力的话，其实这个世界可能没有变得那么紧要，没有变得那么快的。在香港来讲当然是非常之艰难，现在如果你只是望着艰难就真的很艰难，即是香港人的牺牲、香港人的坚持、香港人的勇敢导致了另外一个新的局面的开始，我觉得这个是足以告慰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历史的关键时刻，就出现了这三位女性。这三位女性呢，对习近平的威胁是很大的。
其实有不少人包括石头在内，以前都觉得香港呢，它的东方之珠的光彩已经是消失殆尽了。今天听路桥这样说，香港人的争气、香港人的抗争呢，使到全球的人呢都认清了中共的真面目，亦都在全力反共的情况之下呢，其实香港从这一方面来看呢，它亦都在发出它的光芒，只不过是另外一种的光彩而已。真的希望香港呢继续会发出它自己的光芒的。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就点击下边的小铃铛去订阅，我们每期新的节目呢都会通知你的。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拜拜。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袁光仪解读中共接班人恐怖的生态链，说他是一个黑社会。中共历来注重所谓接班人培养，绝大部分中国人都要加入少先队、共青团等党的后备组织。中共现在号称有9000万党员。香港实业家袁光仪日前在直播节目中解读这种恐怖的生态链，直言话国际社会在外交上对中国有误区，中共掌控的中国不可以被视为是国家，实际上它是一个黑社会，不应该被对等的看待。袁光仪话中共好像台机器，不停地为它制造新血，中国人从小就开始接受洗脑教育，小学生入少先队，中学生入共青团，之后加入共产党这个犯罪集团，执行党的命令，只要这个机器在这里运作，就不停地有新党员加入。袁光仪解释说，中共在小学就选拔小朋友加入少先队，戴红领巾，灌输爱党爱国是件好事，一定要牺牲。小学就开始洗脑，之后又在中学选拔团员，团员再宣誓入党。中国人一辈子都是在共产党的环境中生活，中共又在中国人中筛选精英入党。入党后就可以升官晋爵，进入好的大学，做好的职位，住好的大厦，得到好的医疗，反之就是享受所有特权。他表示中国学生人数以亿来计算，而中共对军队的控制也是这样，上上下下都是党员。在美国军队效忠的是国家和宪法，但是在中国军队就只能够听党的话，军队被党控制。因此有军方背景的学生学者都被派去外国读书，也要听从党的命令，执行党的任务。 中国学生学者在海外大学窃取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就是这个原因。袁公仪形容中共选拔少先队员、团员至培养党员的整个过程好像生态链，中共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源源不绝地为他制造心血，这些党员再在为中共做事，因此他表示一定要消灭整个的机器才能够停止中共的罪恶。即使习近平和他的党羽落台，只要共产党这部机器还在运转，就不停地有新党员加入这个犯罪集团。在这些背景下，袁公仪亦希望国际社会理清中国到底是什么、中共到底是什么这些概念。他说大家要认清中共掌权的中国不是真正的中国，而是一个犯罪的黑手党控制了一个中国。如果当中国是国家，那么就大错特错。中共70多年来一直在犯罪，因此不能够当共产中国为国家。袁公仪以日前美国驻华大使的文章被人民日报拒绝刊登，但是中共可以任意在美国的五大报刊上卖广告的宣传自己，这个为例。他指出国际社会对中共最错的地方就是将他视为一个国家，但是实际上他是一个黑社会。他说当你面对一个黑社会，如果自己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只有忍气吞声，这个情有可原。但是美国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就不应该忍气吞声，更不应该视中共为对等的国家，应该将他视为罪犯，将他当为流氓这样来对待。但是对中国人应该是对等，对中共绝不应该是对等，这一点大家要清醒。袁公仪说前香港特首梁振英、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现任特首林郑月娥都是共产党员，就要当他们是流氓，当他们是黑社会，只能够同非中共党员的中国人礼尚往来。他又说中共对世界的侵犯、冒犯、所作所为已经无需证明，香港就是一例，如果没有共产党，香港会变成怎样？希望之声远征报道。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请收听转播新闻。
华尔街日报在9月15号报道说，该报获得的资料显示，中国长江三合集团公司当日定价发售10亿美元债券，就在之前的一日，另外一家大型中国国企中国化工集团公司亦都定价发售24亿美元的债券。据悉，美国银行以及高盛集团的一些业务部门都在帮助中化集团进行债券发行工作，而此外摩根大通以及是摩根士丹利亦都在三合集团发行债券交易的承销商的名单当中。今年8月，美国国防部依据修订之后的1999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又增加了一批直接或者间接在美国有经营业务的共产主义中国军事公司、中国化工集团公司以及是中国三合集团有限公司，都被列为这个新增加的名单上边。参与中化集团亦是三合集团发售债券的某美国银行一位未有透露姓名的官员说，五角大楼设立的名单并未有限制或者是禁止美国公司和名单上面的中国公司开展业务。不过分析人士就认为，虽然名单上面的中国公司并未有因为五角大楼的认定而被禁止和美国公司开展业务，但是这些公司可能面临着制裁的政治风险。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经济与金融学教授刘学鹏对美国之音表示，随着美中关系的恶化以及是目前美国国内对中国的负面情绪，美国银行和中国国有企业的合作关系亦都可能会给予了他们的公众形象产生负面的影响。刘学鹏说，美国的这些银行必须要面临着政治风险以及经济利益之间的权衡。美国银行业内的激烈竞争增加了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谈判以及议价的能力。不过在美国政府给予一些中国国企贴上 特定标签之后，这些银行可能会重新评估和中国开展业务的风险以及是不确定性。公共政策博客的创办人托纳尔森对美国之音说，参与中国国企发行债券的美国银行声誉是否受到负面影响的风险，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11月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托纳尔森说，如果特朗普赢得连任，毫无疑问白宫和联邦机构将会继续推动公众对这些以及是其他的类似商业交易关系的强烈抗议。鉴于美国人反对北京的日益强烈的情绪，这种压力肯定不会成功地发挥一些影响力，亦都会鼓励国会山上边更多的民主党人以及是共和党人共同杜绝在美国压制措施或者是脱欧努力里面的漏洞。托纳尔森认为，如果拜登在11月份当选美国总统，拜登不太可能甚至是少不会是积极地选择采取上述两种行动的任何一种途径。如果总统是未有强烈的愿望以及兴趣，新一届国会不太可能集结足够的力量来采取立法的行动。五角大楼最早是在2020年6月向美国国会公布了首份中共军事公司的清单，并且表示将会继续更新这份清单，在适当的情况之下加入更多的实体。按照美国国防部的讲法，出现在他的名单上的中国企业不会直接因此而受到惩罚。不过根据美国的国防授权法，总统是有权针对这些公司在美国的业务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采取制裁的措施。相关的专家以及分析人士表示，美国金融公司帮助名单上面的中国国企发行债券的交易，虽然是没有违法任何的美国法律，但是会给予了美国金融企业以及投资者带来经济以及政治的风险。国际贸易律师科斯特扎亚在对《华尔街日报》表示，虽然目前还是不清楚五角大楼在公布这份名单的时候有什么具体政策结果，但是美国银行继续和这些中国公司做生意将会引起五角大楼的关注以及警觉。资深财经分析师的创办人托纳尔森则是表示，虽然美国法律目前确实是允许美国银行从事这些交易，但是由于中国军事力量的不断壮大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国政府在对付被视为是对手的中国政府和其他的政府的战略上面存在着重大的缺口。托纳尔森说，这种债券的销售无疑增加了这些和中国军事有联系的公司的可用资源，因此出于国家安全原因，迫切需要立法禁止这一类的债券的发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在星期六9月20号结束了访问台湾的行程。台湾经济部星期日召开记者会表示，美台双方已经达成共识，将会尽速展开正式的经济对话。克拉奇虽然以出席台湾前总统李登辉的告别礼拜为由来台，但在美国代表团访台期间，美台双方亦都以 5G 干净网络、产业供应链重组、印太战略、新南向政策、基础建设能源、投资审查以及全球妇女经济赋予权等议题交换了意见。台湾的经济部长王美花在星期日的记者会上说，会谈气氛良好，非常良好，不过他亦都说，这一次筹备时间短，涉及的议题较广泛，这一次并非正式对话，不过双方已经有共识，会尽速展开正式的经济对话，亦都会持续协调正式对话的形式与日期。针对美台这一次交流是否涉及到自由贸易协议或者是双边贸易协议的议题，王美花强调，这次美方来台以国务院主导的业务为主，从战略层面对讨论双方的经济合作事项，但美国贸易代表处负责两者分属不同的机构，未来如果有与美国贸易谈判的消息，会再对外说明。不理哪一个对话，应该都是对台美深化合作有好好的关系，王美花强调，他觉得只要能够进展往前进展顺利，就是我们最主要的方向。 在上个礼拜五9月18号，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获邀参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与美国代表团的晚宴，他是其中唯一的企业界代表。王美花虽未对晚宴谈话内容作出回应，但他表示台湾方面的确有针对半导体生态系统向美国做出说明，包括从晶圆制造到封装测试的台湾半导体产业完整生态，亦都已经促成很多外资来台加码投资。王美花说，我想非常重要就是形成这样的生态之后，我们可以作为全球供应链信任的伙伴，我想这个是台湾可以令到全世界看得到的一个角色。今年五月，台积电宣布前赴美国设立先进的晶圆厂的意向，台积电将会在2021到2029年期间于此专案支出约120亿美元。美国的半导体设备大厂应用材料以及记忆体大厂美光近年来亦都在台湾扩大投资。台湾半导体产业协会常务理事、玉创科技董事长卢超群在星期四举办的一场玉山科技协会年会上接受传媒采访时说，现在最重要就是台积电他去了美国，当然很多事情在进行着。他对美国之音强调，台积电的现任董事长刘德音就是台湾半导体产业协会的理事长，理当很直接会对应到半导体供应链的议题。王美花表示，台湾这一次针对供应链重组议题第一次正式向美国做出说明，譬如因应中美贸易战，台湾政府自2019年1月设立台商回台方案，已经吸引了约200间的台湾商业回台投资，亦都有台商到第三地设厂趋势。较早前9月4号，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力英杰在一场重组供应链的论坛上表示，美国期望借此深化美国和台湾在各项优先领域中的经济关系，而科技和医疗产品供应链的重新布局亦都正是我们最优先关注的首要事项。王美花还说，台湾亦都向美国介绍了对于外资的审查方式，其中美国对包括来自中国大陆资金的审查十分有兴趣，未来双边正式对话时亦都会将投资审查议题列入讨论。另外，美国亦都同台湾方面提及一个新南向伙伴商机代表团的合作项目，未来将会讨论美台之间怎样合作。
参议院民主党少数党领袖舒默，以及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梅联特斯等11位的民主党参议员，在9月17号共同提出的美国领导法案。这项法案的内容包括投资美国工人，重塑美国在科技制造业、全球基础设施、数码技术以及全球清洁能源发展方面的竞争力，重新定位对华外交战略，加强美国对印太以及国际盟友的承诺，重建美国在世卫组织等国际机构的领导地位，重申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安全承诺，确保所有国家在国际水域以及空域行使权利，回归并且推进以价值观为中心的外交政策，重点是支持西藏、香港以及新疆的人权和公民社会，通过加强贸易执法措施等方式对抗中国掠夺性的经济行为。法案还要求为美国教育系统提供更多的资源，并且增加申报要求，以应对中国在教育领域的影响力和行动。法案为这些行动授权拨款3500多亿美元。舒默在一个声明当中说，美国不能够继续在他们的工人、制造业、科学、技术研究以及贸易执法上投入不足，或者放弃他们在国际社会的领导地位，不能够继续指望以此来面对这个威胁。美国领导法案反击中国共产党掠夺性的贸易做法以及侵略性的军事行动，重振美国的联盟，通过对他们的工人、企业家以及制造业者的关键投资来扭转局面，确保美国制造而不是中国制造的定义在他们的未来。这项法案的前景还是不明朗，法案能否付诸讨论或者是审议取决于参议院占多数的共和党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李斯表示，他希望民主党人的提案可以同共和党人早前提出的一个法案合二为一，形成一个两党支持的法案。他星期四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个听证会上表示，这个是关乎美国的议题而不是党派的议题。 今年较早的时候，李斯率多位的委员会共和党成员共同推出一项全面应对中国的战略法案，提出美国同中国竞争的全面战略。这项法案将是应对中国扭曲全球市场，以及是损害美国企业的经济行为，协助美国企业将供应链是迁出中国，通过加强同盟友以及是伙伴的技术合作，来应对中国在人工智能、下一代的通讯、半导体、量子计算等领域的技术竞争，保护美国的机构不受恶意以及是不当的中国影响，更加严格审视中国对美国高效的捐赠，以及是美国资本市场的中国公司的情况，维护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完整性，应对中国对这些组织的影响，加强以及是扩大美国在印太地区同盟友以及伙伴的政治军事合作。法案同时亦都提到，如果中国表现出诚意以及是透明度，尽可能的在军备控制、北韩以及是环境等领域优先考虑合作，而不是冲突。民主党参议员梅乱德斯表示，期待同共和党人在中国问题上形成一个强而有力统一的两党方案。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问题专家何天禄表示，这两个法案表明中国议题是当今美国政治当中少有的具有两党共识的议题之一。事实上，这个共识是出人意料咁多。他表示，两个法案都强调要加强美国的竞争能力，尤其是半导体以及科技领域，亦都同样表示要采取直接行动来对中国的影响力行动等等。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民主党的法案将会在未来四年为美国的科学以及技术的研发的拨款是3000亿美元，并且对美国半导体产业提供16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还要求五国大楼从美国以及友好的国家采购某些产品，而不是中国。法案还将会在四年之内为印太地区提供1.25亿美元的军费开支，以加强美国同地区盟友以及伙伴关系，以及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态势。法案还要求总统提出报告，确定在中国参与协助强迫劳动等人权侵害的个人，并且对他们的实施是制裁。法案还允许遭受迫害的新疆维吾尔人，以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以及香港的公民获得难民身份。民主党法案当中提到的一些措施已经是获得了两党的支持，例如是参众两院的两党议员曾经共同提出多项支持半导体行业的法案，一项为半导体制造企业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联邦资金的法案已经纳入了2021国防授权法案。参众两院的两党议员亦都提出议案，允许为遭受香港国安法迫害的香港居民在美国优先避难。何天禄表示，两党的一些分歧是在于民主党人更加强调通过产业政策来加强美国的军事以及是工业能力，而共和党人则是在原则上支持，但是通常对政府在这方面的支出是怀疑态度，他们支持更高的军事开支。共和党人的法案提出在2021年到2026年的财政年度，为在亚太地区的各个东南亚海洋项目安全的共拨款2.8亿500万。特朗普总统上任以后，将中国视为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并且在经贸、外交以及军事等各个方面对中国采取行动。两国关系近来因新冠疫情、香港国安法、关闭领事馆等一系列的问题紧张加剧。随着11月大选的临近，如何应对中国威胁亦都成为了民主共和两党唇枪舌剑的议题之一，双方都在指责对方对中国不够强硬。民主党人提出的法案是在一定程度上面有政治因素，政治上民主党人试图展示他们在中国问题上面的不软弱。何天禄继续说，这两个相互竞争的法案显示出两党在中国问题上面都会强硬，没有一方会是深切守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二章《红魔阴谋毁灭人类》下。四，先给人的甜头，再让人食尽苦头。 值得一提的是，共产党动员人民起来闹革命的一个基本套路，就是用所谓的甜头将人引诱来，再灌输仇恨，让他们去打倒共产党的所谓敌人，然后再卸磨杀戮，打土豪分田地，将农民煽动起来，等到合作化时，再让这些农民一无所有，成为了共产邪教的祭品，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吃饭不花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将种子粮都吃光了，导致了在风调雨顺年间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大家畅所欲言，知识分子高兴得忘记了是同边个打交道。一场反右让几多精英食尽苦头，甚至丢了轻轻性命。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红卫兵以无比狂热的革命热情，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破坏。等到没了利用价值，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声号令上山下乡，他们就被驱逐到农村和边疆，整整害惨了一代人。这些荒诞悲剧不能够简单归结于某个领导人的罪恶之举，而是共产邪灵在利用政权败坏文化，破坏人与人的关系，并摧毁道德。到了今日，仍然在上演着这样的戏码。经济发展同人带来了甜头，人们就只顾眼前利益而忘记了道德。表面上看，人人都想赚钱，而且是赚快钱。道德值几钱斤，大家不在乎，或者在乎亦没用，就懒得在乎。反正忙着捞钱，就显得这个社会充满活力，生机勃勃，风光无限好。这种甜头的背后，是让人的聪明用不到正道上，用到歪点上。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山寨抄袭，好大喜功，浪费资源，破坏环境，不计后果，处处体现出中国人的精明和聪明，就是用得不是地方。多年来，人们一直在想，为什么三十几年的发展没有创造出知名的国际品牌呢？为什么号称拥有自主产权的高端产品的核心部件，其实大都是依赖进口呢？为什么航母、军机、高铁上的不起眼的罗山全都依赖进口呢？为什么中国年产400亿支原子笔，但笔珠仲要依赖进口呢？发明创新、基础研究都是要静下心来做，靠的是兴趣、毅力、常年的奉献，需要的是一个有着沉稳的国民心态的大环境。中国人被逼成一门心思搵快钱，投机取巧，无所不用其极，做不出来就偷，偷技术已经变成一门高大上的正经职业了，完全没了我华夏礼仪之邦的道德耻辱感。退一步讲，靠东拼西凑的偷亦不可能造就一个完整的基础科技体系。邪灵的目的并非让人过上好日子，亦没安排什么国家的复兴，给人一些甜头，苦头还在后面。现代经济起飞并能持续稳定发展的两个翅膀是法治和信用，刚刚是中国最缺乏的。而依法治国和信用社会的根基就是道德，因为不讲道德，经济才能够步发，因为没了道德，经济必然垮塌。西方的政客商人们何尝不是如此呢？很多人尝到甜头就一头扎入了中共的怀抱，那个是共产邪灵的怀抱。刚开始的时候，政客商人们还挣扎着为自己的良心辩护，但是一步一步，利益陷得越深，就只能任由中共摆布了，将自己的灵魂交给了邪灵。五，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所揭示的秘密。纵观共产党国家夺得政权之前，是利用工人和农民做炮灰闹革命，夺得政权之后，工人和农民仍然是被压迫的最底层。看看那些所谓的革命老区，人民仍然苦不堪言。中共的前三十年，工人和农民苦，改革开放后，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几亿农民工为中国的经济打拼，却永远生活在社会的低层。一个户籍制度就将几多人变成了二等公民。共产党的既得利益集团占有了绝大部分的国家财富。特权阶级能够腐败到什么程度呢？能够腐败到让共产党丢掉政权的地步。 正是在打老虎的反腐斗争中，人们才能够窥视到共产党的腐败如何的触目惊心。几个亿、几十亿、几百亿的贪腐已经成为了常态。据调查显示，中国大批离退休高官长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式的高干病房，这项开支一年就是500多亿元，再加上在职干部的疗养，每年用在政府官员的公费医疗费高达2200亿元左右，也就是说全国用在卫生的财政开支的 80% 是为850万以高级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但是养活他们的工人和农民却在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翻不起学、养不起老中，苦苦挣扎。其实工人和农民摆不脱的苦难正揭示了共产主义的一个邪恶的秘密。共产主义声称要实现一个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消灭私有制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人间天堂。我们来看看其中最重要的消灭阶级这一条。如何消灭阶级呢？马克思主义讲，消灭阶级的途径是让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过渡到共产主义。如何能让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消失呢？马克思没有讲，只是讲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可能会很长。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这个政权大大细细的各级领导人就成了新的特权阶层，亦就是特权阶级。因为不信神，天不怕地不怕，所谓共产主义道德亦就只能是动听的口号而已。他们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人民的仆人。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工人和农民，除了进入特权阶级的个别人，绝大多数到头来还是被特权阶级压迫的受害者。消灭阶级的本身又在创造着新的阶级，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如此往复，折腾来折腾去，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揭示了邪灵安排共产主义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跟他安排出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根本就不可能实现，难怪马克思也就不讲如何过渡了。从人的层面上看，马克思主义就是走到哪里算哪里，不了了之而已。这个不了了之的背后隐藏着共产主义的天大阴谋，毁灭人类。六，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毁灭人类。讲起共产主义，人们想到的可能就是杀杀杀。共产主义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杀人的历史，包括没有针对性的滥杀无辜，和有针对性杀掉那些不屈服的人。共产主义是反宇宙的力量，为天理所不容，所以它自从出现就一直处于危机中，为了维持其存在，就在危机中不断助长它的各种强制手段，包括杀人。共产党的手法就是先给人的甜头，让人跟着闹革命。不过很多跟着共产党的人亦都被共产党杀掉了，没有杀光的亦被培养成他们的杀人工具，这个形成了共产党的招牌性特征，对自己的同党、对自己的同胞的无情杀戮。但是这种杀戮并不是他的真正目的，杀人不过是在制造恐怖之墙，让人屈服顺从他的安排，以达成其终极目的。由恨和拜物组成的共产邪灵在人间安排了这一场共产主义革命，目的就是通过破坏传统文化、败坏道德来毁灭整个人类，要让人彻底背叛做他们的神，让人败坏到根本无法听懂神的教诲，远低于神和人定下的道德底线。此时神亦不得不舍弃这些人，那这种人就只有被毁灭了。人肉身的死亡并非生命的真正死亡，元神还会轮回转生。但是当一个人道德败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元神就会被彻底销毁，那个才是最可怕的生命真正的死亡。这种毁灭才是共产邪灵的终极目的。放眼当今世界，世人将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共产因素弥漫世界，魔鬼已经占领了天下，共产恶魔所刻意灌输给人类的各种变异观念，不知不觉中已经在全球泛滥， 甚至被迷失的人们将其当成了他们自己的想法和愿望。人类的是非善恶由此而大幅度倾斜颠倒，共产红魔的阴谋几乎已经得逞。当共产邪灵即将在凌少中庆祝他的胜利的时候，绝大多数世人却认为他走向了失败，世人处于毁灭的边缘，却仲蒙在鼓里，仲有比这个更危险的境地吗？慈悲的神没有忘记人，在魔鬼策划阴谋的时候，神亦安排了在危机中最后唤醒人类。神给了人选择善与恶的自由意志，但是人最终选择哪条路要靠自己。只有整个社会的道德复苏，心灵净化，恢复传统，重建对神的信仰，人类才能够逃过劫难。时不我待，人类到了猛醒的时候了。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收听我们的节目，请于明日同样时间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